练唱两首诗歌。PowerPoint 还没有出来，没有看到。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看到才知道。可是主啊，我愿行事坚定吧。看到了，谢谢。是的，主啊，我愿行事坚定。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主啊，我愿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尽心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再从头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再次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再次，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从头再次来，我们再唱熟一点。来， 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
哦，主，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打破香膏，让整个房子里面都充满你的香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破香膏是为了你，我们打破自己也是为了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座前敬拜的时候，神，你差遣圣灵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连结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栖息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爱情。也当我们在这么敬拜的时候，我们纪念今天啊，世界各个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处，奉主的名祷告聚会的地方，恳求主的灵同在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啊，新冠疫情比较紧张严峻的时刻，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案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案例越来越多的时候，主啊，也许我们心中是充满害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主啊，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面前，也把整个会众交托在你面前，带你们今天在世界各个地方的敬拜都能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让我们在你里面向主说，主啊，我愿行事坚定，来遵守你的律例，来跟随主你。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主的时候，没有遵守主的律例的时候，主前721年被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586年南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了。主啊，不是他们没有你的声音，而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主你，没有行事坚定来遵守你的律例。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见很多事在发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看我们自己心中的黑暗，来面对那位永远啊灿烂光明的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再唱诗篇130篇1-4节第二首歌啊，这上面那行是台语，下面是华语的，什么唱是华语的？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没有祷告的，现在唱这首诗歌来。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从头来，耶和华，我从深处。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好吧，我们再次来唱，来向耶和华求告。来，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侧你侧耳，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是的，主啊，我们等候你，也仰望你。愿你在我们的会中掌权作王。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诗篇100篇4-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颂赞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敬拜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近日为了避免冠心肺炎的传播，我们注重在洗手，但是有没有想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更加要洁净，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侍奉上帝，不只要有圣洁的品德，圣洁的行为，也要过圣洁的生活。只有心思意念圣洁的人，才能够亲近神，圣洁主。
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圣洁主，至圣洁主，我们全心敬拜你。你本伟大，配得赞美，至圣至尊，你本伟大，至圣洁主。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哦，圣洁主，至圣洁主，我们全心敬拜你。
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主啊，求你鉴察我们，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洁的灵，走永生的路。你本伟大，
你本伟大，配得赞美，至圣至尊，你本伟大，至圣洁主。
无论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的光景，心中是忧虑，还是焦虑，还是孤单，还是怀疑，但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虑他不能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能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到底，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忧虑，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祷告
帮助从你而来，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敌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我们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下面是一首非常古老的一首圣诗，是 Joseph Scriven 1855年在经过人生极其痛苦忧伤的情况下写出这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你愿意把你的重担带到主恩座前求吗？他会聆听，他会安慰保守，主是你的避难所，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将往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天因我为将 万事，待到主恩座前就有福分那天作息，都有福于是年因有我们切莫灰心失望，那到主恩座前求何时得知中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软弱主都知道，把心到主座前求。
我们一起起立，
若不看挂虑中的压肩头，主是为我避难处，错挂到主恩座前求。你若遭遇有团情侣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
主啊，是的，你是我们人生当中至好的朋友。主啊，当我们与这个世界为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迷失当中，在失落，在不安当中。但是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你为友，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充满信心。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生命过程当中仍然有挑战，仍然有许多的试炼，但是因为在主的里面，我们得享平安。因为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个世人世界所给的平安，你们在我里面啊有平安。主啊，谢谢你，这里有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你将平安赐给我们。特别在最近当新冠疫情在四处在扩散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不安，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得享平安，得享安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也知道当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来向主祷告的时候，神你必垂听，神你必与我们同在。忧伤痛苦的心主你不轻看。哦，是的，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不计人数多少，当我们有心到你面前的时候，神就一个得着我们，也让我们一个一个转眼向耶稣，也让我们一个一个转向你的时候，神你就来搭救我们，神你就拯救我们，神你就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严峻啊时代的困境，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啊，成为一个啊站在破口当中为这个世代祷告的勇士。我们把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很多人生病了，很多人因为新冠疫情的感染的现象，他们啊可能在家里当中，也求主你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啊，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连接的工作，也让我们与神有连接。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当中啊，圣灵牵的弟兄姐妹，再次把我们的姐妹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前几天她也到了医院啊，做了检查。我们求你带领，求你保守，让她检测以后。的情况啊，让他没有过多的担忧。 我们在祷告当中将他仰望在你的保守里面。主啊，你过去爱他，我们相信你现在也保守他，在将来主你依然 要医治他到完全。我们趁着这样的信心在你面前啊，彼此交通，彼此祷告，求主你彰显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到我们的小姐妹哦 Jessica 啊，她在经过了右手啊的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啊，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啊，她也开始上学，很多在生活上的细细节节啊，主你知道，主求你为她安排，也求主你让她啊手术以后，她你身体里面的神经的组织啊可以连接得好。主啊，你亲自动工做连接的工作在他身体上面，就像主你起初造他的样式啊，让他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神你自己的荣美，也让他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医治之后，让他可以完全的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很喜欢看到当他坐在我们的钢琴旁边我们的诗班在诗情的样式，主，我们多么盼望再看到那样的情景。主，求你医治他，求你看顾他，也把艾瑞斯他们全家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带领。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时候纪念可洁啊，他在啊复健过程当中，他仍然需要主你的带领，需要主你所赐下能力在他身上来做那啊各个方面连接的工作。主啊，你医治他，你看顾他啊，特别是他的灵魂，也求主你医拯救他，把他的全家，把他的妈妈啊，在他身边来照顾他的每一个人，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你带领。因为刘妈妈祷告，刘妈妈已经100岁了啊，今天早上她比较迟啊起床，所以她可能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也求你特别恩待她，在降临你的时候让她仰望你。也看到张妈妈来到我们当中，她是我们教会的宝，主啊，求你真的与她同在。在这样的年龄的时候，他仍然来仰望你，来渴慕你，也求求你大大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主啊，我们当中啊，心里啊有悲痛的，求主你安慰啊，叫我们在你里面同得啊，从主你从上头赐下的信心，让我们啊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乃是思念天上的事，是你教导我们的。把真的敬拜从头到末的仰望在你面前啊，主啊，虽然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午餐也没有主日学，但我们也仍然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我们敬拜以后大家回家的脚程都能平安，也诗班也在练唱，也求主你带领，让我们一切的做啊行事都在主的带领里面蒙主的喜悦，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兄姐妹请坐。
我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啊！今天本来说一块下雨，结果好像还没下，还是大太阳放晴。可是我们也期望有甘霖降到干渴的加州。刚刚牧师已经报告过，我们主日学跟午餐都会暂停，所以等到我们把楼下的施工都做完，才再恢复。那团契聚会的时间地点如果有变更，请和团契的负责人联络。那青少年仍然是在主日晚上有聚会，6点到7点。那周三的祷告会仍然在教会进行，在2楼。Good News Club 也依然在礼拜五晚上有 Good News Clubs。教会的圣经工作坊仍然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举行，下次是在3月20号的晚上8点，欢迎弟兄姐妹热烈踊跃的来参加。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参加 Vision School 的课程，是3月12号在开始在 Bread of Life，每个礼拜四晚上，一共有8个礼拜，费用是每个人140块，教会将补助一半。OK， 教会的另外重要事工，请大家参阅报告。现在一起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每日丰丰富富的供应。主，这个奉献本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能力来奉献给你。求主你悦纳这一切的奉献，在你的圣工上有份。主，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现在请诗班，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我们唱这首《有平安在我心》特别是在这一阵子，我们特别需要主的平安从天上赐给我们就像这边说，主的平安在我心中掌权，主的平安让我心中没有惧怕，也主的平安让我们记得福音传递给我们得到拯救。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要从罗马书的第一章24节到32节来分享当心神任凭。那福音对你我的重要性，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概念也知道真的福音对你我有很多很多重要性。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分享罗马书第一章，那讲到什么是福音，当我们讲到什么是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按照使徒保罗说的，说这福音是什么，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当中的应许，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是什么？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来说，他是什么？他是谁？他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按照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上的灵来说，他是什么？他是借着怎么样？他是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理解的时候，当这是保罗写的，所以讲到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福音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而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个福音的起头，是神的儿子，他本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这个福音的有什么本质，那就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3到20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要把这段经文重新再思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13节到20节，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特别是在第13节第14节借着保罗他写给哥罗西的教会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神救了我们脱离什么？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怎么样迁到爱子的国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让我们在叫我们在爱子的国里怎么样，我们的罪我们得蒙救赎，而且罪过得以赦免。这非常的重要，是他救了我们，他就是神救了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的爱子的国里，好像把我们从这一边把他移到另一边，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我们的罪得蒙赦，我们罪得蒙赦免，我们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神一个特别特别的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特别从15节到20节，他更详细的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形象，对不对？他是首生的，在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使他在凡事上居首，对不对？他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怎么样靠他而立。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他在万有之先，而且万有是靠他而立。万有靠他而立，不单单这样子，18节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将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保罗告诉我们的话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重要，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第19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自己都与他和好了。我们的福音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跟神是怎么样，是和好的关系。而这个和好的在哪里和好？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有罪的人，有罪人在神的面前是得蒙神的怎么样，他的愤怒的。但是呢，愤怒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平息？而那个平息在哪里？那个平息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他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息，我们有罪的人，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那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什么？我们特别讲到在我们讲到分享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那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从整个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下来的时候，保罗他写给罗马教的时候，他讲到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前三章都讲到很严肃的讲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罪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十六节开始以后，保罗他因为福音的关系，他就十六节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保罗他说，我是以福音为荣，对不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哪些人？要救一切怎么样相信的。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从什么开始？从犹太人，对不对？然后是什么？希利尼人，也就是什么？就是 Gentile，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拯救要从犹太人开始，然后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我们他在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他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仔细。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的？是在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个义是本于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讲到义，讲到信，讲到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义人怎么必因信得生？他从十八节就开始讲这个原因了。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因为人不义，他的义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谁？就是行不义，而且怎么样？阻挡真理的人。这保罗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推诿，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但在十九节，他就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已经把这样的了解，把这样的 idea， 把这样的知识，已经 build in 到我们的里面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怎么样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他早已经给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所以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理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盘古开天，不是盘古开天，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是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我没有理由说我不知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所造之物我们能不能看得见？这告诉我们是有看得见，有看不见，对不对？在看得见的部分，在看得见，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哦，这个写得太美了，不是美，而是整个树林里面，他将来阐释神的真理的奥秘出来。所以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开始讲到什么是罪了。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什么？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怎么样？就昏暗了。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哇，这个很糟糕的事情。而且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什么？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什么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弟兄姐妹，这是人的作为，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哦，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伤感。所以二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因此讲了一大堆以后，就开始讲了因此神就任凭他们，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欲望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在圣经中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要讲到这段经文，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讲第一章，因为第一章是我们的 foundation。 这前三章一讲得通听得明白以后的罗马书，我们才能进入到它的真正的精髓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雾里看花一样。我们上礼拜也分享到，我们从宇宙的银河系当中来看见地球，在整个宇宙的星球当中，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一个灰尘，何况是渺小的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尘土所造的器皿。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他用尘土造了我们。那我们再把这些事我们再看一遍来增强我们的印象。这讲到地球，我们上礼拜讲了地球，这是金星。那这些都这是按照比例大小，它本身的大小的位置来说的。那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什么星呢？木星。那木星在这边它是大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太阳去哪里，地球去哪里了？地球变成小地了，对不对？会非常非常的小。那如果再往下看的话，那就怎么样？就更小了。那这是什么？这是太阳。那在太阳底下，地球在哪里？地球在这里，已经几乎看不到了。这是地球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球是变成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系非常的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有多远？9600万，是光年还是千里？公里？英里。有一个考究，他是说1.5千万公里，1.5亿的千万公里，但1.49都快到1.5。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1.5亿左右。如果再缩短到1.3亿、1.2亿、1亿，好不好？会怎么样？热死的。如果再远一点呢？到1.6，好不好？那会怎么样？冻死。不是热死，就冻死，对不对？那时的创造就这么奇妙，虽然我们微不足道，但神就把我们保守在一个非常好的距离当中，那么又不冷又不热，又在这个地上我们享受到什么世界的温暖。虽然在加州世纪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美国很多地方世纪非常非常的明显。在世纪很明显当中，我们人生的风景会感受到不一样。那这是我们上礼拜看的。那我们知道说，从这边我们看到说，太阳跟它的行星的体积比例已经够清楚了。在太阳之外呢，还有一个广阔的宇宙，是你我无法用脑力去想象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想，我们就想不来的，也无从想起。所以我们上礼拜也看到这个木户星座，对不对？哇，这个太大了，对不对？那地球在哪？变成太阳在这里，地球已经怎么样？地球看不到了。这个太阳变成这么小，变成小地了，对不对？不太小的小小地了，变成那个样子。那么上礼拜我们讲到哈，那在这个星宿二这边，那我们更看到那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哪里？这里已经看不到点了，对不对？ 它只是一个图远了，已经看不到了。这是太阳，太阳在这个地方，就是看不到了。宇宙有多大？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那么在整个宇宙当中，我们说浩瀚宇宙当中，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呢？我们想不来，我们算不来。但是我们感谢神，上帝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何等爱我们。当我们讲了在平白的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好像东离西我们都还能可以丈量一样。但是从这样的图一直比例下来，我们能知道东离西有多远吗？天离地有多高？我们能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光是太阳离地的距离就1亿5000万公里，那么宇宙的东离西有多远？我曾经尝试从 Google 从地方去 search， 我找不到答案。他没有给我答案，我找不到答案。但后面要说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地球，就在这个地方，就从土星的荧光盒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这个是地球，这个还是整个这个光圈外面才拍摄到这样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微不知道的地方啊，你有生活在这个小点小蓝点上。我们上礼拜讲过，不管是战争啊、问题啊，包括 corona virus、伟大苦难、技术、艺术、争闹、猜忌，一切的文明、一切的动植物、一切的种族、一切的宗教、所有的国家和政府，还有那爱恨情仇，几十亿人从未停躁动和折腾过。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是我们所执着的，什么是我们非常非常在意而放不下的。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你周遭的事情。当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你周遭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就怎么样？就宽慰了。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宽慰了。那在还没有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要请大家先看一段大概5分钟的影片，那这与我们上礼拜分享以及这礼拜要分享的有关，让我们来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也认识渺小的我们。我们要从大概在200秒当中，我们来让你感受到地球到底有多渺小，人就像灰尘一样。可以 double click 一下吗？看看。我们稍微等一下哈。再 double click 一下，这已经 download 在上面了哈。志贤，麻烦你去看一下好吗？帮忙一下，如果需要的话，谢谢。刚刚 click 那个没有错，是那个，对，这个就是这个，对，没有声音，
这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这样看不怎么远吧，但在这段距离中却可以晒下太阳系所有的行星，还能多出4392公里的空位置，其中最大的木星非常的大，就这么一小片绿点相当于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这是6个地球和土星的对比。但和太阳比起来， 地球就像一粒尘沙。当你看到地球的大小和太阳的对比，是不是很震撼呢？但在宇宙中还有恒星比太阳要大很多，大角星，它的体积比太阳大16000倍，天蝎座阿尔法 A 星，它的体积比太阳大6.9亿倍，大犬座系外星，它的体积则是太阳的29亿倍。在这个比例之下，我们的太阳几乎看不到了。但如果和其他的星系相比，这些就算不了什么。太阳的直径是140万公里，而银河系的直径大约为10万光年，相当于950万千亿公里。银河系非常的庞大，我们就生活在这里。在夜晚，你能够看到的天空的星星都在这个黄色的圈圈里。但是和其他的星系相比，我们的银河系就显得这么微小。这个星系它的直径是600万光年。但是让我们放眼更广阔的世界，这张照片由哈勃望远镜拍摄，它包含了成千上万的星系，每个星系包含了数十亿个恒星，每颗恒星都有自己的行星。而这张照片所拍摄的仅仅是天空中的一小部分，是不是非常的惊讶呢？请记住，这就是你的家，这是当你放眼太阳系时看到的景象，这是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这是银河系在其他星系中的位置。再远一些，看银河系，这就是你所身处的宇宙，这就是地球。按照古老而传统的说法，人们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转应该是这样的。这不仅无趣，而且不正确。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每时每刻都在以每小时7万公里的速度穿越太空，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每一颗星星都有不同的颜色，发出不同的光，使宇宙中充满了美丽的画面。每颗星星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宛如一首首交响乐。太阳就像一颗彗星，它的尾迹中拖着行星群，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很美呢？当上帝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宇宙中更多的美景。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行星绕着太阳在走的轨道当中，你们想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有一颗刚好跟太阳对撞了，会变成怎么样？但是神的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好，它每个距离、每个速度、每个位置，在神的精密的计算当中，神都把它安排的非常好。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距离，不断在距离，在整个被造物当中，在整个银河系当中，神所放置的。如果你念了诗篇19篇，你会感慨万千。那感慨万千是我们太渺小了，而神实在太伟大了。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我们要从罗马书来看。从罗马书的1章24节到32节，我们看到拒绝神的可怕后果。在罗马书我刚讲过，1到3章讲到神任凭他们，在罗马书1章3次讲到神任凭他们，特别是在罗马书的1章24节，因此神任凭他们，26节也讲到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行可耻的情欲。 二十八节讲到神就任凭他们怎么样啊去行啊不合理的事情。神不断的任凭，在第一章就讲到三次的任凭，但是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不是好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到底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历世历代以来，神没有停止向人显明他自己和他的作为，然而人还是依然故我的向神不理不睬。就像我们刚刚念到的，在特别是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以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犯成了愚拙，将不能守着上帝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看到不管神向人说了什么话，也不管神给人看见他的作为做了什么事情，人就是不信。这不信是故意的不信，因为一章十节就告诉我们刚刚讲过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根本不信的人当中是这样，就是在称为神的名下的人当中也是一样。正如当日以色列人所表现的，成为应着景象的民，成为恶会众，在这恶会众是在民数记所记的。那人以自己代替了神，也不自觉，反倒沾沾自喜的在欣赏自己的成功。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一切不是根据神而有的成功，都是神所不能接受的，都是短暂的，都是昙花一现，甚至是迷失。有多少人在成功之后，他真的迷失掉了？还没有成功，什么事情都好，一旦成功之后，他自己迷失掉了，他迷失自己了，他迷失在自我的世界里面了。相同的，一切不以神为体的为根基的工作，虽然在人的中间可能大受欢迎，但是在天上的基督当中却是一无所有。神要用你，那是你的福气，你不被神用，那是你最大的亏损。神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力、向世界的王跪拜的儿女。我们都知道，人的组成可以包含了身体、情感和道德或智力的三部分。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叫我们看到，当人拒绝了神的启示之后，在这三方面所受到的亏损是什么？那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身体方面的亏损。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1章24节到2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主乃是可称颂的，主直到永远。阿们。我想在危机当中，在苦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才能重新来认清人的渺小、人的软弱，也重新开始要思考要怎么到神的面前来寻找避难所，来寻找永活下去的力量。所以当一个人对造他的主没有一点敬畏的心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是乘着自己的意识来做人、来过日子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是不是健全，跟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当人过一个放纵轻易的生活的时候，他的身体自然就会怎么样，就败坏了。保罗在这两节当中所指的是那些当时那些妙计的行为。这样的事情在旧约时代的外邦国家、保罗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都非常的盛行。当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当时在哥林多的庙宇就有很多妓女，因为人认为以这些神迹发生了性关系，会鼓励男神与女神互相交合，给崇拜者带来家园的昌盛。但这是错误的信仰，以致保罗他在哥林多书、在罗马书，他存在提出来，在特别在这个地方非常强烈的提出来。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所以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神任凭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任凭的原语的意思是什么？交付、放弃、不再管了。也许我们想说交付了、放弃了、神不再管，是多么自由的事情，但这样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灾害，这样的自由是不安。当神不再理你、不再管你的时候，那是很惨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离开整个以色列的时候，那种情况，神的荣耀从圣殿的最里面的至圣所起来的，一直往天空飞，往屋顶的飞，飞到哪里？飞到门槛的时候，门槛上面、门楣上面的一个坎，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回头一望，然后神的荣耀怎么样？往外飞出去了。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变成怎么样？好像自由了，好像没有人在管了。说实在，他们变成没有人要的。当我们成为没有人要的人、没有人要的孩子的时候，那不是可喜乐的事情。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家、有一个教会。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正在想，有很多教会已经开始慢慢用那个网络直播来做礼拜，只有服侍的人到教会，那教会就开设一个 account， 那弟兄姐妹就登录以后在家里做礼拜。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子，也许我们没有想过这个时代会变成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不能到神的圣殿做礼拜了？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圣殿来朝见神的时候，你要重新回想到诗人，特别在诗篇137篇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将琴交在那里的柳树上，一想到西安我们就哭了。如果一两次你还可以接受，但是长久如果我们不能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感觉是变成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情况严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当我们讲到主前721年，当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消失的四个支派到哪里去了？这个历史学家、神学家在寻找那些消失的四个支派去哪里的。很多书籍、很多讨论文章在讲到他们怎么样回归在这个末世代，回归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586年，当南犹大被巴比伦攻破的时候，被耶路撒冷被火烧，百姓大官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情况怎么样？刚讲过的诗篇137篇就讲在这件事情。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不被大国亚述所灭，要不被大国巴比伦所灭。但今天的教会被什么灭掉？一个 coronavirus， 一个极小的野兽，我们都承受不了。我们看到启示录上礼拜讲的启示录第六章的第八节，讲到第四灾揭开的时候，对的倒下的时候，硬打开的时候，整个地上是什么情况？四分之一。如果你比对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写的不太一样。一个说会杀掉四分之一的人，但是真正的圣经的原文上所写是会有四个掌握四分之一 的土地 的这个掌管权。那是不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匹什么马？灰色的马，对不对？那匹灰色的马叫什么？叫死。那匹灰色的马叫死，这匹灰色的马一直怎么样？你想象马是怎么样的情况？马是一直往前跑，对不对？它没有停，它一直往前跑。但是你看着那个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接下来说什么？阴间的门为它打开，就坟墓的门都敞开。马跑到哪里，哪里阴间的门就被打开，坟墓被打开了。打开什么？ 把人进去的捡进去捡进去捡进去，要到多久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在神的百姓当中，也许我们需要从头来看，从但以理书，从撒加利亚书，我们必须要好好去读一下，或者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底是这些事临到我们当中是什么意思？是在末下我们启示这么大的一个启示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什么？而我们应当做什么？当我们读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特别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神讲到三次的任凭的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情？神说：“我不管你们，不再管你们了。”是什么样的心情？当一个父亲跟孩子说：“你再这样的话，我再不理你，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吧。”父亲的心是喜乐的还是悲伤的？是非常非常悲伤的。我希望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能够体验到神的心情，而且在整个其实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当中，这段时间叫大灾节，叫大灾节期。什么叫大灾节？大灾节期就是在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而这四十天当中不包括礼拜天，四十天以后就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段时间，现在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叫 Lent season。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重新来考虑，重新来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特别是当我们念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这样的心情，我们更应该有。当我们说到这个任凭，就是交付出去了，放弃了，不再管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任凭是一种有担忧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从什么？从非常的担忧当中变为伤心而放弃了一个举动。就神非常的使得圣心非常的担忧，从一种担忧以后变为伤心而放弃了。前一阵子我们在成人主日学装备训练，我们讲到旧约的比喻，我们念到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神在那个时候，天啊地啊，你们要听，你们要看啊，牛跟你知道他主人的草，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不认识他的主。所以从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他们怎么样，他们受到神的责罚。你有圣经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他们从头到脚开始怎么样？生疮，开始病痛，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说到任凭是一种由担忧变为伤心放弃的举动，人既然拒绝神，不要神，神就要把人放弃。但我们需要了解，所谓的任凭人，并不是指神授权给人去什么样去犯罪，神没有授权给我们自由去犯罪，那就说神任凭人自由选择不义的事情。就像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用一个更大的一个证明给我们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不断用他的话在提醒我们，但是神看见我们这样的时候，他任凭人自由选择不义的事情，不加阻止的。这里的情欲，我们特别看到这里讲到了情欲，这里讲到了情欲里面，他都说成了他们心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这个情欲是越过理性去追求那些满足自己肉体的欢乐， 所以听这句话是越过理性。在我们理性里面，理性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理性告诉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理性里面，在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什么？这是主观，这主观的理性告诉我们这件事，神给我们知道了。那客观因素在哪里？客观因素在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把那样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情欲是什么？是越过理性去追求那些满足自己肉体的欢乐。人的情欲一旦不受神的管制，就像脱缰的野马，做出种种神不喜悦的事情。保罗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什么事情？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多么严重的事！这也是自我遭罪的事情。当时在很多国家就是这种妙计的行为，以及跟神跟妙计有了关系以后，能触动很多很多的事情，能使家园昌盛。但是一旦人成为撒旦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钻不出来了。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曾经当过鸡童，他曾经当过算命的，他曾经养小鬼的。这个小鬼越养越大，越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他不能控制，要放就放弃不了。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他来到耶稣基督里面，他重新得着平安跟喜乐。弟兄姐妹，撒旦能力非常的大，我们不要小看他。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经常讲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要征战能够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什么？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叫我们在征战之后仍然可以站立得稳。若不是的话，没有办法。我不晓得从我们的眼光来看，现今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坚强还是软弱的。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有很多机会来反省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在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情感方面的亏损。那情感方面是偏以邪恶的情欲和无法抑制的情欲。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懒和懒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有没有报应？有报应。这报应是什么？是神的审判，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些圣经的话在今天的世代当中警告的力度更显强大。这种警告的力度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害怕，会担忧的，会担心的。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些罪性乃是由于当人完全不受限制的犯罪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就有了偏差。所以使徒保罗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在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节的情欲，看我们刚刚在二十四节跟二十四节这边所讲的情欲，这个情欲跟在二十六节讲的情欲，这个任凭这个他们 OK 这个地方，这两个情欲在原文上是不一样的字，在原文和二十四节的情欲是不同的。这里指的是在二十六节指的是偏离邪恶的情欲，是偏离邪恶的情欲。二十四节所指的是什么？无法抑制的情欲。一个是无法抑制的情欲，一个是偏离怎么样？邪恶的。那这个偏离邪恶的情欲跟那个无法抑制的情欲，哪一个严重？哪一个深？ 也许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讲到情理的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女人顺性的用处是指男人结婚成立家庭生子养女，而逆性的用处是指成为娼妓，专为解决不正常的情欲。也有解经家将这样的逆性的用处把它解释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的行为，或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个行为。也就像这里所说男和男性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到一定年龄之后我们才学会，我们才会懂得。要在生活上，比如说天气冷要保暖，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穿袜子，就是很大很大的冬天我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父母亲祖父母叮嘱我们要穿保暖一点，可是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上次讲过，在 Montreal Park 的时候，一个青年从中国来的，很冷的冬天他就穿了一个什么一个 T 恤在他身上。我就碰到他说，哦，你这样太冷。他说我就这样子，而且不能这样，我还经常怎么样，还洗冷水。我说哦，看他是瘦瘦的，我说你这个身体真好。隔礼拜我就没有看见他来教会了，隔三个礼拜我碰到他，我说你这两三个礼拜去哪了？感冒了。他说他感冒了，不能来教会，很严重。我说是，就要保暖。好像不到个年龄我们都学不会这样的事情。天气冷不要吃喝生冷的东西。我跟那个陈林弟兄和美华们去看那个谢医师，谢医师告诉我说不能吃那个生冷的东西，因为我的身体比较怎么样，甚至还有什么湿啊什么样干啊，对不对？说你这个身体就不适合吃生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把这个苹果就开始煮成汤了。那就想他，有人说那个你把苹果煮成汤，那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不能吃生冷，我就把它煮吧。我说好，还有苹果派不是煮过的吗？就后来发现说，哎，煮的苹果很好，很不错，对身体还是不错，对清肺好像是很有用。Anyway， 不管怎么样，不到个年龄我们都学不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在做人上面，不要老是检讨别人，不检讨自己。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学会这件事情？我们下礼拜继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学习到使徒保罗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是什么，也看见人的悖逆不信，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主啊，当保罗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指的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更多是指的这些在基督里面在神名下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像在一章十八节的说的，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那些都是别人，不是我们，但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在那里面，我们却不知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何等需要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我们既然相信，就让我们确确实实的信你到底，帮助我们的信在里面更有成长，坚固我们在里面的信。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怎么起立来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 应当以无挂虑凡事间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们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